这个不歌舞观听啊，在佛法讲，它有它特别的意义啊，不会让我们呢、这个心事散乱啊，那么我们心力啊才能够这个收摄，才能够好好的休息禅定。这个歌舞啊，如果太放纵啊，去观看，对我们呢、这个影响很大啊，那么乃至啊，这整个国家都可能呢、有这个上国的这种情形。好，那我们这边就说一个故事。在这个古代啊，五代的时候呢，这个后唐的君主他叫做李存勖啊，就我们所讲的这个谭庄宗。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勇敢善战，胆力过人啊。他的父亲呢，李克用，临终的时候呢，以三支箭，用三支箭刺给这个庄宗，那么叮咛主告他说啊，这个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呢，是我亲手啊把他立起来的。那么契丹呢，跟我啊是有盟约的兄弟，我们是兄弟之国啊。但是呢，他们都背叛我，那么归附于梁国。这三件事情啊，让我很遗憾啊，是我的遗憾。那么现在呢，我给你这三支箭，希望啊你能够消灭梁啊，扫除这个燕啊，驱除这个契丹啊，完成我的遗志啊。说完以后啊，他的父亲啊就断气了。啊，这庄宗啊，他就这悲伤啊，涕泣受命，就将这个箭呢放在这个宗庙里面。后来呢，他每次啊出兵的时候，他就先到宗庙啊去这个祷告，那么把这三支箭呢请出来，放在这个锦囊里面啊，那么命令啊这个士兵背在前面先走啊，那么提醒自己。后来呢，他果然呢、退却这个契丹啊，消灭这个梁跟燕。好，凯旋而归，他就在到这个太庙里面呢，归还这个先王啊这三支箭，那么敬告先王啊，说他已经成功了，这个家仇啊已经这个洗雪啊，国运中兴啊，这个整个国势啊就强盛起来。但是呢，这个谭庄宗他成功之后啊，逐渐呢显露出他这个骄傲放纵的这种这个作风了啊，他荒于这个政事。他有个夫人叫刘氏啊，他对他非常宠爱。他这个夫人呢，有个嗜好，什么嗜好呢？就喜欢看戏啊，所以常常呢，去到这个外面的这个戏子呢，到宫里面来看。那么也跟这个庄宗啊一起看戏啊。那么最后这个戏子啊，扰乱国政啊，这情形是怎么样的啊？这有一次啊，这个唐军啊，这个唐庄宗啊，他的军队啊。攻到这个蜀国的成都的地方，这时候蜀国的这个君主呢，王衍，他呢就身穿的这个白衣啊，那么头呢就覆的这个桑麻啊，那么手呢拿着这个国宝，后面呢这个车子呢放着这个棺材啊，率领这个臣子呢出面投降啊。这时候庄宗他看见以后就赦免啊这个蜀国君臣的这个罪啊，就召这个王衍呢入到这个。京城啊，洛阳的地方啊，并且呢，赐这个诏书给这个王衍啊，告诉他说，我呢会分封这个土地给你啊，决定啊，我不会趁人之危而加以轻慢的啊，这个日月星辰啊，那么这个日月星三辰在上啊，朕所说的话呢，决定啊是一句不欺的啊，诏书是这样写的。这个王衍接到诏书以后，非常的高兴。转忧为喜啊，就告诉他的母亲还有妻妾啊，因此呢，他们就携家带眷的上路，要前往了这个京都洛阳啊，那么参奏参见这个庄宗。在这个途中啊，没有想到啊，这个庄宗呢，他听信这个戏子的计策，下令呢就搜捕这个王衍的全族，那么把他们全部啊这个家族啊都抄斩了。这个王衍的母亲呢，她在临行的时候呢，非常的悲愤啊，就说道：“我的儿子啊，以这个一国之君啊，整国呢来迎降投降，反而遭到你的诛杀。这个为人国君的出尔反尔，信义全然不顾。那么这样子啊，你必定啊，未来会这个遭受灾祸的啊。”那么说完，当然就被处斩了。那么果然不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庄宗啊，就遭受到这个戏子啊所杀害。 那么生灭啊，生死国灭啊，整个国家就败亡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么小的一点啊，只是啊他观这个歌舞而已，就引来啊啊这样整个国家的灾难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佛他制定我们这些戒条都是有他的用意的，有他的用意啊。这是第八的，不歌舞观听啊。其次我们看着下面第九，不非时时啊。首先呢看第一部分，列缘，具四缘成分：一、是非时；二、非时想；三、时时；四、焉焉犯。那么不非时时这一条戒呢，是这个具足四缘就成就了犯。那么第一缘呢是非时，这个非时啊就是指这个日中以后叫非时啊，那么是非时的这个时间来吃啊，那么就犯了。第二，非时想，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呢、啊、是日中以后啊，内心呢清楚明了啊，这个叫非时想。第三，时时啊，那么所吃的这个饮食啊是属于时时啊，这个时时呢就是它应当呢是适合日中以前的这种食用的食物叫做时时，这个后面我们会解释。四、焉焉犯，那么就是咽一口就犯了一条啊这个非时时的啊这个戒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列缘啊。其次第二，随事，这个随事呢就是解释前面的这几个缘啊。那么我们请看着啊这个行识抄的文，世抄云：律云，时者名相出，乃至日中；非时者，从日中乃至名相未出。生起日正中时，名时非时；若时亦犯，时过如一瞬一法，时者正犯。先到这里，这个行识抄就说到，在律里面呢有讲到时者，什么叫做时呢？这个时啊，就是名相出乃至日中啊，名相出。这名相出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亮了。这个天亮了呢，不是单单指这个太阳出来，不是的啊，只要呢这个有看到天光了就可以。那么以什么为标准呢？一般呢、啊、我们说看这个手上的掌纹啊，就是我们的距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在自己家中的庭院呢、啊、没有这个其他灯光的情况之下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上啊这个出的这个掌纹，就代表名相出了啊。或者呢我们这个家的附近有这个树，那我们在大概不会太远的地方，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树叶的颜色，那么这代表这个名相就出了啊，天亮了啊。那么乃至日中，到日正中的时候啊，这段时间呢是属于时时啊，那么可以吃这个饭菜的情形啊，这个时间。那么什么叫日中呢？这个日中啊，这个过午啊，过午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午时，这个午时呢是指中午的11点啊到这个下午的1点这个午时。但是律中的这个这个过午的情形呢是指日中啊。所谓的日中就是我们将这个竹竿呢、啊、放在这个庭院啊，那么在这一天当中太阳啊这个照的这个竹竿的影子最短的这个影子最短的那一个时刻叫做日中啊，日正当中。那么这个时间呢是每天不一定的啊，每天不一定的。这个日中的时间它有时候呢是12点多啊 ,12 点10分 ,12 点15分。有的时候啊最快呢是在11点40左右就日中了。那么每一天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啊。那么怎么去判断，怎么去晓得呢？在这个天文台啊，在气象局的天文站啊，中央气象局的天文站，他们每年都会啊出一张这个表，叫做过中天时刻表。这过中天就是日中的意思啊。那么每年都会出一张，那么它的这个地点呢是以东经120度为准啊，以东经120度为准。这个日中的时间如果向东的时候它就会减少啊，那么向 这个西的话就会增加，会增加啊。所以这个东经120度啊，如果你往北的话啊，就是这个在北部台中，那你就要根据这个表再扣个两分钟左右。那么在这个台北啊，大概也要扣到大概三四分乃至五分钟左右，大体是这样啊。这个表呢，我们都有曾经发过给大家啊。诸位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向这个气象局的这个天文站啊，从网络上面可以把它这个下载啊，下载下来，或者是有些道场有的可以跟他要啊。那么每天都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日中的时间。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表，那么正好在家中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比较保险的做法呢，在一年当中，你如果都能够保持11点40分。好，11点40分以前吃完，大体就不会犯到，大概就不会犯到。那么像现在啊，是2月份大概是12点10分左右，在我们台湾呢、过的时间大概是这个时刻。好，接着我们看下面，非时者从日中乃至明相未出。好，所谓的非时呢，就是指日中以后到第二天明相还没出以前，这个叫非时啊。那么不非时食，就是不在非时的时间去吃这些啊，那么饭菜啊、糕饼啊、水果等等的啊，这个叫做不非时食啊。好，接着看下面，升起律就说到：日正中时，民饮食非时，若食亦犯啊。那么就有人会问到，如果这个我们吃饭吃到正中的那一刹那。啊，我们说非时不能够吃，那么日中以前可以吃，那日中的时候可不可以吃呢？这边就为我们答复了。啊，升起律说到，日正中的那个时刻啊，那叫做时非时啊，这个点，这个时间非常的特别，叫时非时。若食亦犯，如果吃的话呢，也是会犯到啊不非时时的这一条戒。啊，时过如一瞬一法，食者正犯。啊，这个时间如果超过一瞬间。啊，乃至一毫法的这个距离啊，为什么一毫法的距离呢？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钟，他们是用日晷啊，在这个庭院啊哪里有个地处啊，那么就是看这个干影，这干影啊，只要是到了日中超过一毫法的啊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吃的时候呢就会犯到了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底下这个知持记的解释，知持是云。云至中者，此命极限，时必中前。正中亦犯，故知受时必在中前。今中时时，乃当沉思，古的卯灾，互自迷极。有闻诸佛日中时，便谓中前非法，盖不知教也。到这里。好，那么字迹是解释上面这一段行识操的文，好，就说到云至中者，好，说到呢正当日中啊的这个情况，就表示呢此命极限啊，这说明这个我们在这个日中以前呢、能够吃饭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极限啊，所以说食必中前，表示呢我们在饮食呢就必须啊在日中以前啊，要在日中以前才不会犯到。正中亦犯，故知受食必在中前。那么日正当中的时候吃呢，这是属于食非食，也是要犯到的。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受食呢必定要在日中以前。这边提到受食这个名词，它比较特别，它呢是专门是指我们出家众。我们这个出家众啊，最好是有人受食给我们，我们再去吃比较好。那什么是受食呢？受食啊，这个情形呢，在我们现在北传的这个国家呢，比较少啊，北传佛教的国家比较少啊。如果诸位啊有这个因缘到这个南传国家去啊，那么比方泰国啊、缅甸，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出家众啊，这个比丘、比丘尼受这个吃饭的时候，或是拿这个需要这个食物来吃的时候，都必须要有。这个沙弥、沙弥尼，或者他们没有沙弥尼啊，就是必须要有这个沙弥或者是这个在家居士来受食给他们。 这个受持啊，就是将这个饮食呢供养给师父啊，或者是拿给师父的意思啊，这个受持啊。那么我们出家众啊，是最好呢不要自己去拿饮食。那么我们在家这个居士要怎么来护持这个出家师父的这一条啊这个戒律呢啊？那么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如果诸位啊到南传去啊，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受持啊，就是拿这个这个手巾啊，一个手帕啊，当然不是像这样的啊，大概是个比较长的啊。那么他们呢就会放在这个桌面上面，桌子上面。那么如果呢这个在家居士或是沙弥，他要把饮食呢供养给这个比丘啊，或是这个要拿给比丘，那么这个在家众啊就把这个饮食呢啊，那么食物啊，比方说饼干或是一盘菜啊，一个饭，那么就放在这个布上面。好，那么这个放上去以后呢，这个手就离开了。那么比丘呢都是从始至终都是这样拿着。那么等到居士的这个手离开之后啊，这个比丘呢就可以把这个食物拿起来，这表示已经受食过了，他就可以用了啊，就可以用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形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律部，我们的律藏啊，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受食啊，就是这个法师啊，出家的比丘尼啊，那么他把这个手啊放在这个桌面啊，这样贴着扶着这个桌面，这样子扶着啊。那么在家众啊，或者是这个沙弥尼，就把这个饮食放在桌上，放了以后手就离开。离开以后呢，这个比丘他就可以把这个饮食拿起来啊，这也是受食的一种。或者是你就直接把食物呢拿到这个师父的手上啊，这样也可以啊，这个是所谓的受食啊，受食。那么所以这边提到啊，受食呢必定要在日中以前啊。那这个受食就我们在家居士来讲，也可以说啊，你去受用这个饮食啊，如果你持八关斋戒的话呢，就必须要在日中以前，也可以这样来解释的啊，也可以这样解释啊。另外呢，在这边我们再稍微的顺便提一下所谓的火禁啊。有时候我们到一些道场去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师父，他呢会要我们帮他做火禁。那什么是火禁呢？啊，这个火禁就是说啊，这个水果如果呢啊，这个有籽啊，像这个西瓜有这个籽，或者是这个苹果有这个籽，那么如果这个在家居士没有处理过，我们出家师父啊不适合去吃。那怎么才能吃呢？就需要做这个火禁或者是刀禁啊，叫做禁过。所谓的刀禁就是用刀子切过。啊，比方呢，你把这个苹果切了，啊，那么把这个籽去掉，那么供养给这个出家师父吃，他就可以吃啊。那么这个要做这个刀禁啊。那如果说像有些水果不适合把籽去掉，像这个西瓜啦，或者是这个番茄啊，那籽很多啊，那么这些都不适合，没有办法做刀禁的，那怎么办呢？就是可以用火禁。火禁的方式呢，就是拿这个打火机啊，那个。开了以后，这个火啊，触一下这个水果，这个呢就叫做火禁，啊，火禁。那火禁的方式，如果是一串葡萄，那你要怎么做禁呢？是要每一个都点呢，还是要点一个就可以？啊，在律上是这样说的：如果在这个篮子里面，所有的水果它都有互相的啊这个接触到、碰触到，那么你只要啊触到这个火，只要触到一个水果，那么其他的都有做过禁的啊，不同种类没关系啊。比方呢，这个篮子里面有这个橘子、有柳丁、有西瓜、有葡萄，但是呢，它们都有相接，那你要用火触其中一个，那么整盘的这个水果都做过禁的啊。但是在当中呢，必须要注意的就是水果跟水果之间呢，不可以有隔啊，有隔，像塑胶袋隔起来就不行啊。像我们看有些整箱的水果啊，它这个。芭乐啊，它是一个一个把它套起来的，那么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塑胶袋拿起来啊，那么这个整个这个芭乐呢都把它碰在一起，那么一触啊，那么这样就做禁了啊。或者是有些啊，它有一层一层的这个纸隔着，也要把纸抽掉，塑胶袋啊这个取起来啊，那么这个整个水果让它碰到，那么这样来做禁就可以，这是火禁啊。另外的刀禁也可以啊，所以的刀禁呢就是这个刚我们刚提到的。像苹果或是芭乐啊，它这个比较好处理。这个苹果跟芭乐呢，你只要把这个在家居士啊，你只要把这个 只能把它切掉去掉，那么这就算刀尽了啊。或者呢，有时候刚好找不到这个打火机，那怎么办呢？啊，那个就是啊，你可以啊，像这个芭乐之类的，就是这个刀子划一下，划一下，那么也可以吃啊。那么葡萄当酱，用这个刀子把它划一下，刀尽也可以吃，但是那个籽啊，那个出家师傅就要比较小心啊，那个籽就不能够把它咬破啊，那么吃到的情形啊。那么一般来讲，火尽是最方便的啊。这也就顺便提到，如果啊有这个出家师傅啊，要我们啊这个在家众啊来这个护持这个戒法的时候，我们晓得怎么样来护持啊。那么这边顺带的提到啊，接着又说到。